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朋友您好，这里是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人生故事，故事人生，我是蓝冰燕。信仰对于朋友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有求必应，满足需要和渴望，还是说是一个随时的帮助呢？你判断是否有神，或者这神是真是假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祷告灵验吗？我们来听听今天的人生故事，主人公经历了很多灵验的事情，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他确实经历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安静地等候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从小受无神论教育长大的，曾经嘲笑宗教信徒软弱和自欺欺人。所以在2005年，当一个美国人向我传教时，我内心是很不认同的，但是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一方面是因为我想跟他学习口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十分礼貌和蔼。有一天，他拿出一张纸条，读了上面的话，大意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需要救赎。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权势。现在我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主耶稣。他问我，你认同这些话吗？出于对他的尊敬，我说认同。他说，那你现在就是基督徒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叫觉知祷告。事实上，我是否认这些话的。对于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件事，我没有什么疑问。从我自己身上，我就看到了人性当中无法根除的劣根，比如自私自利、急功近利，为了所谓的学业和前途不择手段，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倾向。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我曾经被名利挟制得很苦，时时刻刻争名逐利，一刻得不到喘息，甚至我想停下来都不能，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牵引着我，使我苦不堪言。但是对于耶稣的故事以及整部圣经，我那时还是比较怀疑的。我的疑问主要有两点。第一，世界上至少有三大影响广泛的宗教，如何证明只有基督教的神是唯一的真神？第二，如何证实耶稣的故事不是后人杜撰伪造的？我拿这两个疑问去质问那个美国人，他给我推荐了两本书，游子吟和重审基督。这两本书正好回答了我的两个疑问。游子吟回答了为什么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认为只有自己的神是真神这个问题。重审基督对于新约版本的年代以及耶稣被钉十字架、受审、复活的事件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通过读这本书，我意识到原来西方人并不是糊里糊涂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们的追问精神比我们还强烈。中国人往往是不加考察就相信没有神，认为眼睛看不到的事物就不存在，这其实并不是科学的态度。 读完这两本书之后，我心中的疑惑解开了。后来我又尝试读圣经，发现圣经这本书更神奇，因为这里面有我从小就思考的两个问题的答案。作为一个女孩子，我从小就发现同学中很多女生崇拜一个男明星的现象很普遍，但是反过来，很多男生崇拜一个女明星的现象却不太普遍。这是为什么呢？圣经回答说，人类始祖犯罪以后，上帝咒诅女人，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古往今来，爱情对于女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对于男人的重要性，这不是上帝造人的本意，而是人类犯罪所导致的后果。我从小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尽力谋求发展，但是国与国之间还是有差距？圣经回答说，如果信靠耶和华，听耶和华的话，这个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话，却信奉其他神灵，这个国家就会衰败落后。我惊讶地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竟然都是基督教国家，而非基督教国家大多不发达。在读新约，发现耶稣的话好像从天而来，带有主宰者的威严和权力，这是跟我从前读过的儒家、佛教以及西方哲学的典籍完全不同，后者也是充满了智慧，但是你会感到那是人的智慧，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可能有一天也会拥有那样的智慧，但是耶稣的智慧和权柄却是无法触及的，似乎来自另一个空间。可以说那个时候在知识上我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于是2005年7月9号我受了洗，此后开始断断续续地去教会参加礼拜，但是我那个时候对于神还只是限于知识上的了解，还没有在生活中经历神。真正起到转折作用的是我的第一次试探性祷告。有一天我想要试一试是否真的有神，我祷告说，神啊，如果你存在，就让我那块坏了两个月的手表重新找。我没有忘记美国人的教导，结尾加了一句，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第二天那块表居然走了，那块表可是无论我怎么摇它晃它都不走的，我都想扔掉了。经过那次祷告，我感到原来神一直在我身边，可能早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等待迎接我了。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位主宰，如果人死后真的有灵魂，那真是太奇妙的事了。第二次祷告是因为我急需写一个东西，但是我那天非常不舒服，无法坐着，只能趴在床上，但是趴在床上光线就非常暗，我有一个台灯已经坏了很久了，我突然想祷告求神帮助我，让台灯重新亮起来，好让我趴在床上完成工作。祷告完我一按开关，灯就亮了，我顿时感动得痛哭流涕。2006年我加入到教会的赞美队当中，受难日期间赞美队组织禁食祷告，时间不限，我禁食了两天，听赞美队的人说禁食祷告会很灵，我也想禁食期间为某些事情祷告试试，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需要祷告，我就想着为两个亲戚祷告。这两个亲戚，一个是男的37岁，一个是女的32岁，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对象，因为都是在小地方，这个年纪已经是齐天大圣了，家里人都为他们操碎了心。于是我为他们的婚事祷告，结果很快他们都找到了各自比较满意的人，分别结婚了，他们的小孩都是2007年出生的。2007年我即将硕士毕业，我决定考博士，我报考的是本专业首屈一指的导师的博士，所以竞争很激烈，几十个人争一个名额。由于此前我总是愤世嫉俗，虽然有追逐名利之心， 我在痛苦中挣扎了一年，最终我决意继续跟随神的带领，因为神是那么真实的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我无法否认他。我求问神，我是否要再考一次？神用撒母耳记下六章大卫第二次将约柜运进耶路撒冷的故事启示我，我应当再考一次。大卫第一次要将约柜运进耶路撒冷时，因为没有按照神的规定，所以失败了。第二次他是按照神的规定运约柜进耶路撒冷的，便成功了。于是与大卫相似，我第二次考博，也就是2008年便考上了博士。读博期间，我的心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平静，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我真正感受到了神做自己的主人是什么滋味。神说他的时间是最好的，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这句话是多么的信实可靠。曾经我以为我无法摆脱其桎梏的名利，神完全从我的生命中拿走了。现在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必定还要选择一次考博的失败，因为现在的自由太宝贵。我在六年平静的时光中度过了博士和博士后生涯，期间按部就班，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就仿佛大风大浪过后平静的海面。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件小小的神迹发生。自从2005年我接受福音以来，一直希望我父母也能拥有同样的福分，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宇宙的主宰，了解生命的意义，得到灵魂的救赎。由于我平时比较听话，比较孝顺，再加上我给他们讲述的祷告蒙应允的经历，他们对我的信仰也比较接受，常常跟我一起祷告，偶尔还会跟我一起去教会。但是他们的信仰一直不冷不热，我希望看到他们能有一颗火热追求神的心，但是他们总是需要我督促才有一点点进去。2009年3月初，我决定求神让他们的信仰有一个升华，我开始了3天的禁食祷告，3天之内不吃饭也不喝水，专心为父母的信仰而祷告。奇妙的是，这3天我一点儿也不饿不渴，我隐约感到这次禁食是神所喜悦的。3天禁食结束后，就在那个礼拜天，也就是2009年的3月8号，妈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当天上午受洗了。我惊讶至极，喜出望外。要知道，此前她连教会都很少去的。神如此迅速地垂听并成就我的祷告，神的怜悯和大能令我叹为观止。休养生息了6年之后，神再一次对我进行操练。2014年我博士后即将出战，从2014年初我便开始找工作。我祷告说，神啊，我想在北京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你会同意吗？经过第一次考博失败那件事，我知道神并不是凡事都答应我们的请求，所以我想问问神，他对于我找工作这件事的旨意如何。尽管我对工作有着自己的期待，但是如果神的旨意不是如此，我也会接受，因为我的经历告诉我，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祷告之后，我读到列王记下19章31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感到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应许，就会实现我关于工作的心愿，我很高兴。可是直到5月份，我只拿到了一份工作邀请，是在天津，而且不是我期待的教研岗位，也不是我自己原来的专业。同学们都说应该去，毕竟那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和专业相差的也不是特别远。最主要的是马上面临出战，只有这一个工作邀请，如果应届找不到的话，以后就更不好找了。甚至有的人给建议说，你可以先去，等找到更好的工作以后再违约跳槽。我陷入纠结当中。同学说的都有道理，他们充满了世间的智慧，对于世事的分析都合逻辑。 我确实可以先去天津工作，等找到更好的工作再违约跳槽，但是这是神的旨意吗？我竭尽全力祷告，求问神的旨意，求问神我是否可以先去天津工作，然后再跳槽。神借着希伯来书11:6对我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旨意已经很明确了，我做了一个权衡，如果我等候神可能会坐失一个工作机会，以后再找工作那就不是应届的身份了，会更不好找。但是如果我不等候神，我可能会一辈子都生活在如果当时等候神会怎样的阴影中。相比之下，后者我会更无法承受。终于经过了一个多月昏天黑地的纠结，我告诉天津那边我不去了，我的世界顿时陷入了静止。同学们都在忙毕业办入职，而我的进程突然停滞下来，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说我傻，觉得我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信仰就放弃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是不理智的行为。我向神祷告说，现在我什么机会都没有了。神借着罗马书4:17对我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始无变有的神。我说，神啊，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神借着希伯来书11:8对我说，亚伯拉罕蒙召离开家的时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我说，神啊，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招聘信息了。神借着路加福音5:5-6对我说，彼得打了一夜的鱼都没有打到，但是遵行我的命令下网就打到了许多的鱼。我说，神啊，你会让我在北京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吗？神借着马可福音11:24对我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说，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会让我找到呢？神借着罗马书9:9对我说，到明年这个时候。到明年这个时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指的是他的妻子撒拉怀孕生子的事。我祷告之后恰巧读到了这一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神给我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到明年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像撒拉怀孕生子一样要等10个月？我不太清楚具体怀孕生子要多久，但是听说一般是10个月，我怎么可能等那么久？如果真的是10个月，那我就要死掉了。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那一天是2014年6月10号。结果正是我最担心的，大半年都没有合适的工作出现。期间虽然有几个工作机会，甚至有的岗位也不错，但是都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是别人推荐的。很多人巴不得有人推荐工作给自己，生活在一个关系主义的社会里，凡事靠关系靠人脉已经成为一种不仅正当甚至很高端的处事方式。但是我还是不甘心，难道我最终还是要靠人？神的应许在哪里？于是我一直拖着。回老家度过了一个郁郁寡欢的春节，我几乎已经死心，我的信仰再一次沉到谷底，好像神也欺骗了我。神应许我会让我在北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为此放弃了别的机会，可是事实并没有照他所应许的发生。我放下一切跟随神，得到的却是欺骗。约书亚记21:45说，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可是为什么神给我的应许却落空了呢？然而在心底深处，我还是有所希冀。过去的经历告诉我，神不会骗我，神的应许无论过去多久都是必然要实现的。我反复查考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70多岁的时候，神就应许他将来会有一个亲生的孩子， 可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他的妻子萨拉已经绝育，他们还是没有孩子。照世俗的眼光，神的应许不是已经落空了吗？可是神的大能不会被自然规律所限制。终于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萨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他相信神是高过自然规律的，相信神的应许不论过了多久都必然实现。我不是一直期待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合神心意的人必然不会走容易的道路。我不是一直幻想跻身于信心伟人的行列吗？信心伟人必然要长期忍耐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我仍然相信神给我的应许会实现，不论我还要等多久，即使最终没有实现，那也只能证明我对神的旨意理解错了，而不能说明神欺骗了我。我决定去某个单位了，已经准备办理入职手续了。这并不是我理想的选择，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因为办理博士后出站手续已经到了最后期限，逾期不办理的话，户口和档案就会自动打回原籍。我想可能是我错误地理解了神的旨意，神不会出错，只有我的理解可能出错。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都相信神的带领是最好的。虽然我可能暂时不理解，但总有一天我会理解。我决心顺服神的安排，我为大半年来对神的所有怀疑和抱怨而懊悔。人生是转瞬即逝的，如果人生有任何的意义，那么意义就在神那里。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北京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她说这个挺适合你的，你去面试一下吧。我看了一下，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同一类的工作我面试了若干个，都是十几个北大清华人大社科院的博士博士后竞聘一个岗位，希望很渺茫。但是妈妈一直鼓动我，我最终决定去了。奇怪的是，这次我准备试讲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外来的念头注入到我的大脑当中，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比较贴切的题目。这个念头来得奇怪，以至于我觉得上帝好像有可能促成这件事情。面试很顺利，2015年4月10号我接到电话，可以入职。后来我翻看日记发现，2014年6月10号祷告得到应许，到2015年4月10号接到入职通知，正好10个月，一天都不差。这正好是神预言的时间，神真的是太奇妙了，神的应许果然一句也不会落空。进入这个工作单位以后，我发现它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适合我。首先，这个工作的压力大小正适合我；其次，这个工作是我期待的教研岗位，又是我原来的专业；再次，这个工作的自由时间比较多；最后，单位设施福利都比较好。这些都超过我以前的所求所想。我以前没有考虑到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都是神替我考虑的。我必须再一次承认，等候神是最明智的选择。神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原来嘲笑我因为要等候神所以放弃去天津工作的同学，后来一起聚餐时说，你的神太厉害了，看来你当初等候神是对的。通过找工作这件事，神让我再一次看到了他的大能。神使我明白，不要相信眼睛所见到的事物，唯独要抓住神的话，因为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不要相信自然规律和世俗经验，唯独要等候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高过自然规律和世俗经验。就如同神使年迈的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子，使红海分开一样，神不受自然规律和世俗经验的限制。但是这其中有个前提，若我们要看神迹，必须忍耐等候神，而不要擅自采取行动。在这个人本主义的时代，人们崇尚自我奋斗，认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甚至有些信神的人也认为只有自助者才能得到天助。但是神明确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无论何时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从2005年听到福音直到如今，十几年过去的，神成了我生活的中心。神就像一个家人，事无巨细我都会与神商量，神都会给我正确的指引。神的旨意不论在当时看起来多么不符合我的心愿，最终都证明是最好的，因为人的眼界太有限，而神的智慧却是无边无垠的。神答应我的祷告，实现我求他的事，这固然是神迹，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借着让我忍耐等候，改掉我身上一些致命的缺点。这些缺点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已经成为我本性中的一部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说得不错。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但是神会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神对我们的肉体的关怀尚且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灵魂的拯救，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光明与自由之子。正如诗人大卫所说，要等候耶和华，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见证信息来自《清源活水化春秋》这本书，见证人张媛媛。
你一出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
亲爱的朋友，在听完今天的人生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其实神听人的祷告这件事情呢，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去用心的体会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上帝垂听我们祷告这样的经验呢。但是呢，就像主人公说的，上帝不是每一个祷告都会答应我们的，他都会听到，但是他不一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改变，是否有益处的话，那真的是要我们用心体会神成就事情的方法。神其实更看重我们生命的改变呢。朋友，您在信仰的道路上或在探寻信仰的道路上有怎样的经历或体会感受，欢迎您与我们分享。您可以写邮件到棒棒哒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收听节目或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冰燕，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是我的脚立在磐石上，是我的脚步稳当。你必是我口唱心歌，你必是我
全然释放，
是我的家。